第十五章，蒙救出监。本章根据《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二十三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当时，犹太的政权操在希律亚基帕手中，而他则臣服于罗马皇帝克劳迪。希律也是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在名义上是信奉犹太教的，并且表面上非常热心履行犹太律法的种种礼仪。他为要博得犹太人的欢心，希望如此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尊荣，于是就依从犹太人的愿望，下手逼迫基督的教会，破坏信徒的房屋和财产，并将教会中的领导人下在监里。他将约翰的哥哥下在监里，交给刽子手用刀把他杀死，正如另一个希律斩了先知约翰的头一样。他见犹太人很喜悦这些事，于是又将彼得监禁起来。这些残虐之事进行的时候，正值逾越节。犹太人一方面在纪念他们从埃及地得蒙拯救，并假装非常热心遵行上帝的律法，同时他们却在逼迫并杀害基督的信徒，而如此违反了律法上的每一原则。雅各的死曾使信徒大为忧伤，惶恐无已。因此彼得一被监禁，全教会就开始禁食祷告了。希律将雅各处死的行为大得犹太人的赞赏，但还有一些人埋怨他为什么用秘密的方式来完成，而坚持公开执行必能更彻底地通下信徒和那些同情他们的人。因此希望监禁彼得，意欲拿他的死来示众，借以更加满足犹太人的心愿。但有人却认为，当着那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面前，将那老练的使徒执行死刑乃是不妥当的，唯恐群众一见他被拉出去处死，就会激起同情心来。祭司和长老们也非常害怕，唯恐彼得在发表他那屡次引起众人研究耶稣生平和品德的有力申诉。这些申诉乃是他们用尽论据所无法反驳的。彼得维护基督圣公的热心曾引领许多人相信福音，所以官长们唯恐一旦给了机会，在那些到耶路撒冷来礼拜的众人面前为他的信仰申辩，众人就会要求王将他释放。彼得死刑的执行既因种种借口而被延缓到逾越节之后，教会的同道就有时间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恳切的祷告了。他们不住地为彼得祈求，因为他们觉得他这时实在是圣公所不可或缺的人。他们认明他们已到达一种局势，就是缺少上帝的特别帮助，基督的教会就要被消灭了。此时来自各国的朝拜者都前往那专用为敬拜上帝的圣殿去。这殿有黄金和宝石闪烁发光，看上去景色却是富丽堂皇。可惜在这可爱的殿宇之中再也见不到耶和华了。以色列全国已经离弃了上帝。当基督行将结束他在地上的工作时，他最后一次望着圣殿的内部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前此他曾称圣殿为他父的殿，但当上帝的儿子走出圣殿的墙垣时，上帝的灵格也就从那为荣耀他而造的圣殿永远收回了。彼得执行死刑的日子终于确定了，但信徒的祷告仍然上达天庭。当他们将全副精力与热情都用来迫切地祈求帮助时，上帝的使者却正在护卫着那被监禁的使徒呢。希律记得以前的两位使徒从监狱逃脱的事，所以这一次就加倍警戒。为防止一切逃脱的可能起见，彼得被置于十六个兵丁监管之下，日夜轮班看守。彼得在囚房里被安放在两个兵丁当中，用两条铁链锁着，每条铁链牢扣在一个兵丁的手腕上，他若移动，他们就必知道。 加以监门都紧紧地锁着，而且都由兵丁在外加强看守，一切靠人力营救或逃脱的机会全都断绝了。但是人的穷途末路却正是上帝的机会。彼得被囚禁在一个从磐石凿出来的监房中，监门都很牢固地上栓落锁了，又有兵丁看守着，负责保证囚犯不致脱逃。铁栓、铁锁和罗马的卫兵固然能切断所有人力营救的可能，但那是足以使上帝在拯救彼得的事上所获得的胜利更加圆满。希律正在举手攻击无所不能之主，然而他将要全然失败。上帝即将施展他的大能，拯救犹太人所图谋杀害的宝贵性命。事情发生在彼得将要提出来执行死刑的前一夜。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差从天而来营救彼得。那囚禁上帝圣徒的坚固监门不假人手便敞开了，至高者的天使通过之后，门就无声无息地在他身后关闭了。他进入监房，只见彼得躺在那里毫无挂虑地安然熟睡着。天使周围的荣光充满监房，但却没有惊醒使徒，直到他觉得天使用手拍他，并听见有声音说快快起来，他才完全醒过来。只见他的监房被天上的亮光所照耀，并看见一位大有荣耀的天使站在他面前。他机械式地服从了那向他所说的话，起来的时候他举起手来，朦胧中觉得铁链已经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了。天上的使者又吩咐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彼得又机械式地服从了，并惊奇的眼光盯住这个来客，自以为是在做梦或见了异象。天使又一次吩咐他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天使朝向监门走去，后面跟着那平素多话而这时却惊奇的哑口无言的彼得。他们越过卫兵，走到那沉重而紧锁着的门，那门自行开启又立时关闭了，而门里门外的卫兵却在他们的岗位上毫无动静。到达第二道门也是里外把守着的，他也像第一道门一样打开了，既没有枢纽的碾压声，也没有铁栓的摩擦声。他们出来之后，那门又无声无息地关起来了。同样，他们经过了第三道门，就发现自己到了一条街上。谁也没有讲话，也没有听见什么脚步声。天使轻轻地在前面领路，有耀目的荣光环绕着。彼得则迷迷糊糊地跟着他的救助者，仍然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他们这样走过一条街，这时天使的任务既然完成，他就忽然不见了。上帝的荣光消逝了，彼得觉得自己处于深沉的黑暗之中。但当他的眼睛习惯于黑暗时，黑暗也就渐渐减少了。于是他发现自己是孤独地站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并有黑夜的凉风吹拂在他的脸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已得释放，站在城内熟悉的一段地方。他认出这里是他素常往来，也是他预料第二天早晨最后要经过的地方。这时他企图回忆过去片刻间的经过，他记得自己曾脱掉外衣和鞋子，绑在两个兵丁当中熟睡，如今检点自己居然已经穿戴整齐。他那因戴过刑具而肿胀的手腕也脱除了手铐，他这才认明自己已得释放，并不是幻想，不是做梦，也不是见异象，而是一件可喜的事实。他原定第二天要被带出去处死的，但是看哪，如今天使已经救他脱离监狱和死亡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彼得立时到弟兄们聚集的那一家去，那时他们正在那里为他恳切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听了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侍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于是彼得出去往别处去了。信徒心中充满了喜乐和颂赞，因为上帝已经听允他们的祷告，拯救彼得脱离了西律的手。到了早晨，有大群人集合要观看这位使徒的被处死刑。西律派官员去将彼得提出监来，并准备用大队武装兵士大张声势的护送，不仅是为确保囚徒无法逃脱，也是要通下一切同情他的人，并夸耀王的威权。当看守监门的兵丁发现彼得已经脱逃的时候，他们就大为惊慌，命令曾明白规定他们的责任重大，必须以性命作抵，因此他们曾特特的严加戒备。当官员来提彼得的时候，守兵仍在监门防守，铁栓铁条仍然紧锁着，铁链仍牢扣在两个兵丁的手腕上，可是囚犯却不见了。西律听到彼得脱逃的消息，不禁激怒如狂，他责怪守监的卫兵没有忠于职守，就下令将他们处死。西律明知拯救彼得的绝非人力，但他坚决不承认那挫败他计划的乃是上帝的大能，故而大胆地反抗上帝。彼得蒙救出监牢之后不久，西律下到该撒利亚去，他在那里大设盛宴，为要引起众人的敬服，并博得他们的称赞。各处爱好宴乐的人都前来赴席，席间盛传佳肴，觥筹交错。西律大张声势与威仪地出现在众人面前，鼓起如簧之舌向宾客致辞。他穿着金银色灿烂的外袍，阳光照射在其上，光耀夺目，气宇轩昂。他那高贵的威仪和巧施的辞令颇具有魅力，而使聚集的人欣赏出神。他们的感觉已因饱食纵饮而麻痹，现在又因他的服饰而目为之眩，并因他的风度与辞令而心为之醉，于是便狂热起来，竟奴颜婢膝的奉承谄媚，声称没有任何人能表现如此的威仪，能发出如此惊人的言论。他们更进一步的声称，他们过去一直尊崇他为君王，死后应敬拜他为神明了。有一些当时发声赞扬这个邪恶罪人的宾客，在不多几年前也曾疯狂的呼喊，除掉耶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犹太人早已拒绝接受基督，只因他服装简陋，而且实染征尘，殊不知他内里却蕴藏了一颗具有神圣之爱的心。虽然基督的神能已经借着他那无人能行的作为彰显在他们面前了，但他们的眼睛却不能在卑微的外表之下辨识生命和荣耀的主。如今这个傲慢的王虽然身披金银交汇的华丽衣袍，但内里隐藏的却是一颗腐败而残酷的心，而他们竟甘愿把他当作神明来敬拜。希律明知自己不配承受所给予他的赞扬和崇拜，但他却公然接受百姓的这种极度尊崇，而以之为应得的。当他听见众人呼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禁心花怒放，意气昂扬而志得意满起来。但是忽然的形色大变，面若死灰，浑身惨痛，汗流浃背。他一时站在那里，竟又如创具痛身而呆若木鸡了。于是转过他那苍白而铁青的脸，向旁边惊骇万状的友人用沉着而绝望的声音喊叫说，你们所高举为神明的已遭受死亡的侵袭了。他在极度难堪的惨痛中被人抬出那纵饮狂欢与炫耀的场所。片刻之前，他还在洋洋得意地接受大量群众的称赞和崇拜，现在他看出自己乃在一位叫他更有能力之主宰的掌握中。 这时他心中悔恨交加，他想起自己残酷无情的逼迫基督的门徒，他想起自己那杀害无辜之雅各的残酷命令，以及图谋致死使徒彼得的毒计，他想起自己怎样于抑郁烦闷与失望的愤怒中，在守舰卫兵身上发现蛮横无理的仇恨。他觉得上帝这时正在处分他这个残酷无情的逼迫着，他身体的病患和心灵上的痛苦已无可解救，他自知前途无望了。西利熟悉那名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上帝律法，他也知道自己既接受民众的敬拜，就是自己的恶贯满盈而落在耶和华的义怒之下了。那位奉命自天庭而来拯救彼得的天使，也就是为西律带来愤怒和刑罚的使者，天使拍醒彼得，使他从熟睡中起来，但他却用不同的一拍击打这个邪恶的王，使他的威严扫地，并将全能者的刑罚降在他身上。因此西律随在上帝报应的刑罚之下，而于身心的极大惨痛中死去。上帝这一次公义的显示在众人身上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基督的使徒神奇的蒙救，脱离监禁和死亡，而逼迫他的人则被上帝的咒诅击打而死。这个消息已经传到各地，并且成为引领许多人相信基督的媒介了。腓力蒙天来的使者指引，去到他会见寻求真理之人的地方，哥尼流蒙天使传给他上帝所赐的信息，遭受监禁而被判死刑的彼得蒙天使导领到达安全的所在。这些人的经验都说明天与地之间的联络是何等的密切。这些天使访问的记载应当使为上帝工作的人得到力量和勇气。今日正与使徒的日子一样，天上的使者经常在广阔的大地上走来走去，设法安慰伤心的人，保护尚未悔悟的人，并引领人心归向基督。我们不能亲眼看见他们，虽然如此，但他们仍是与我们同在，而经常引领指导并保护我们的。那梯基稳立地上而梯顶直达无穷之主宝座那里的神秘梯子，已使天与地接近了。天使经常在这明光闪耀的梯子上上去下来，将穷苦受难之人的祈祷送到天上的父那里，又将福慧与希望、勇气和援助带给世人。这些光明的天使制造一种属天的气氛环绕人，高举我们朝向那眼所未见和永恒的。我们凭肉眼并不能看见他们的形体，唯有用属灵的眼光，我们才能辨识上天的事物，唯有属灵的耳朵才能听见上天和谐的声音。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上帝委派他的使者拯救他所拣选的人脱离灾祸，保护他们脱离黑夜行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毒病。天使曾经屡次与人谈话，正如人与朋友谈话一般，并引领他们到达安全的所在。天使曾经多次用鼓励的话振奋忠心之人的萎靡精神，提升他们的心思超越属地的事，使他们因信而展望了洁白的衣袍、冠冕和胜利的棕树枝，就是当得胜的人们围绕在那白色大宝座之前所要领受的。天使的工作乃是要来接近受磨练、遭苦难、被试探的人，他们不惜不倦地为基督所为之替死的人效力。当罪人被引领献身于救主时，天使就将这喜信带到天上，于是天军之中便欢声雷动。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照样为他欢喜，叫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每逢我们驱散黑暗并散播有关基督之知识的努力或是成功，就有讯息送到天上。当天使将这种行为在天父面前禀报时，全部的天军就为之鼓舞欢心。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经常注视着上帝的仆人在显然不利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战争。当基督徒聚集在他们救赎主的旗帜之下， 出去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时，他们就必赢得新的胜利，获得新的尊荣。天上所有的天使都在为那谦卑而有信心的上帝子民服务。当主在地上的工作队伍唱出他们的赞美诗时，天上的歌唱队也必与他们一同将颂赞归于上帝和他的圣子。我们需要比过去更明白天使的任务，最好要记得每一个上帝真实的儿女都有天上的使者合作。凡相信并有权承受上帝应许之柔和谦卑的人，都有看不见的光明有力的大军护卫着。站在上帝右边的基督伯和撒拉弗，以及有大能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